欢迎回到心意这样想，我是插画家心意。前阵子呢，我在 IG 的限动上跟大家分享了我怀孕的消息。对，所以如果你错过那个 IG 限动的话，我现在怀孕了，目前正是大概5.5个月，5个半月。之前在 IG 限动上是让大家猜我的宝宝会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准备要去照，就是怀孕20周左右的时候会照的一个详细超音波，那照理来讲那个时候就会知道宝宝的性别了。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应该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台湾通常是应该是一站式的服务吧，就是从你知道你怀孕了，然后到你要生产都是在同一个妇产科诊所，然后搞定一切大小事，大概是这样。可是在温哥华这边，加拿大这边的话，它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看诊是到妇产科没错，但是如果我要照超音波啊或者是抽血任何其他检查呢，我是要到别的地点的，就是妇产科他会开个单子给你，然后你要拿那个单子去照超音波的地方跟他预约。然后比方说像我这个是怀孕20周要照的详细超音波，那我就要自己算那我20周是什么时候，然后去跟那个超音波的地方约在这一周我要拍这个详细超音波，然后给他看这个单子。但是呢就首先你自己要记得要预约，不然你自己错过时间那你就错过时间了。那另一方面就是你去预约的话，人家不一定在那周有空档可以排给你，所以像我情况就是我去的那一家超音波他刚好在我20周的时候没有空档，所以我要等到我22周的时候他才能帮我排。然后我问过他说这样其实也不会太晚，是 OK 的这样。好，所以无论如何那个时候我正准备要去拍这个详细超音波，所以问了大家，就是让大家来猜我的宝宝性别。然后我是就是抽了塔罗3张，然后如果大家也可以盲猜，那如果会就是懂塔罗的话也可以就是试着读牌然后猜猜看这样子。但后来的结果就是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宝宝性别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不同的地点拍的嘛，那在超音波那边帮我拍的人他就是可能这边的权责也是分得很清楚，然后不然就是帮我拍的那个人他也特别的讲究，就是他 就是要把自己的定位摆得很清楚这样，他就只是帮忙拍照跟记录测量数据的人。然后因为他不是医生，所以他不能够做解读，所以他会把这些数据啊跟那个结果之类的传回到妇产科那边，然后等我下一次回诊妇产科的时候医生才会再跟我说结果。对，所以总而言之我要等到下一次我去见医生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好，我试着想要问他，但他守口如瓶，这样他不愿意跟我讲任何一点，他只跟我说就是他现在只能跟我说我可以放心，就是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好，但这个也当然也很重要，只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跟大家公布宝宝性别的原因。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好，那讲到我用塔罗占性别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就确认自己怀孕之前，就验孕之前，我也有用塔罗给自己占了一下。当然这就是就学习塔罗过程中就是利用各种机会来练习自己的读牌能力嘛。那因为不管测出来结果就是占卜出来我的解读是有怀孕还没怀孕都是可以立刻验孕然后来做验证的，所以我就觉得是很不错的练习机会这样那所以等于是在验孕之前因为已经有了这个塔罗结果，再加上我对自己身体的体感，我其实是几乎是蛮肯定我是有怀孕的，所以当就是验孕出来是2条线的时候我就一点意外都没有，就啊果然如此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包含Ricardo 他也是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也有直觉就是我这次应该有怀孕对，那讲到这我就想要分享一下另外一个也是有点玄学的状况，就是我们其实不避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的开始积极备孕，就是对我来讲所谓积极备孕就是我会开始算排卵期开始有在算排卵期是几个月的时间，就是还不到一年这样子。然后当然我们是期待宝宝到来，可是我们不会就是还没有到很积极的，比方说我要去吃中药调身体啊，或者是我要去 那个什么，还有更积极的做法是什么？去看那个不孕门诊之类的嘛，就是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哦。但是有做那个孕前检查这些基本的，就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我想说，如果来到加拿大要做这些，我不确定这边医疗方不方便，所以就是该做的检查还是有做这样。嗯，那所以因为不是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个就是。你的命盘或你的星盘，然后会等于描述了你的个性啊，甚至你的命运诸如此类。但有一种说法是，是你这个灵魂决定了你这一生你想要经历的，你想要的就是基本个性设定，或你想要经历的事情诸如此类的，你才挑选在那个时间点出生。对，所以是反过来的。那我就会觉得，那如果我的宝宝，那他想要挑什么样的时间点？什么样的命盘出生，那当然是他的决定嘛，所以这不是我可以强求的。所以我们在什么时候怀孕的这件事情上，就是心态都抱得比较放松的这种态度，就是不是太紧张。因为毕竟如果我的宝宝他想要当天蝎座的话，我也不能勉强他在双子座的时候出生嘛。所以我跟 Ricardo 其实并不会，比方说每一个月我月经该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紧张的想要验孕一下子，没有到这么夸张的程度。而且其实我们两个都多少会有一点点直觉，像这一次三月的时候验孕，我们其实都是在验孕之前都已经有感觉这次可能有应该有怀孕了，对，然后就一验果然有中，这次我们第一次验孕。那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次，我们也是觉得这次可能有怀孕的，是在去年九月的时候。那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有点玄学的小故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真的都觉得可能有怀孕了。然后，而且我原本还没有特别感觉，但是是那个时候去年九月的那阵子，我真的收到了好多 sign 哦，就是很多迹象显示。就是暗示我要有宝宝这种感觉，就包含，像我那时候，因为刚学塔罗不久吧，所以会经常在 YouTube 上刷一些其他人的那种大众占卜之类的。然后只有在那一阵子，我经常刷到大众占卜测出来结果是讲可能有宝宝的消息，就是一连好几个都跟我讲有宝宝的消息。然后我还会特别再去看一下他的其他选项。没有，就只有我选到那个选项有宝宝。然后还有包含那时候我是要回台湾，所以就是搭飞机嘛。然后在墨西哥转机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因为他们讲西班牙文，就语言不同，但是那个机场的那个就是要过安检的那边的那个人员，还特地跟我比了一下，在肚子那边比划一下，就是示意我问我有没有怀孕这件事情。然后我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跟他说我没有，但后来想想。其实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九月，我不是很确定，我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月经该来的时候，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怀孕嘛。但是很奇怪，为什么他会问我？因为他并没有问其他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大家是穿着偏冬天的衣服，所以都是很厚的衣服，所以并不是我看起来特别孕之类，没有，就是大家都是穿厚外套或者毛衣。但他就问我，但也有可能他有用西班牙问其他人，就是在场没有孕妇吧，我也不知道。但反正他问我，而且这件事情很奇怪哦。我后来在怀孕孕期间有机会搭飞机的时候，我有在特别在安检的那个地方跟他说，就是我有怀孕，我过这个安检门是 OK 的吗？他说没有问题，他没有 X 光或什么的，所以就是怀孕也是 safe 的。所以换句话说，在墨西哥的那个安检人员他没有什么道理要询问现场有没有孕妇欸，但反正他就问了，就真的很像平白无故丢给我一个 sign。 所以那时候我才就是好像一直有出现类似的事情，然后我会被提醒的这种感觉。但是后来呢反正后来月经就来了。月经有迟来没错，但后来月经就来了。那就只有这两次，就是三月这一次跟去年九月的这一次，我们两个，我跟 Ricardo 都是特别有感觉可能有怀孕的时候。那后来在这几个月之间，我才听到了 Rowan 黄分享的某一集，就是说其实好像宝宝在着床之前的六个月 灵魂就会已经来到妈妈身边了。所以在我身上的例子来讲，推算起来其实刚好去年九月就是今年三月验出有怀孕的六个月之前。对，好，那不相信的人就当听有趣的事情听听就好。但反正在我们身上是时间刚好算是有合。嗯，那接下来讲讲我的孕期状况如何好了。这其实一般人大家会说第二孕期是最舒服的蜜月期，然后第一孕期就是大家经常会有的孕吐的症状之类的。那我的孕期呢，第一孕期的时候很幸运的没有孕吐的症状，我一次都没有吐过。但是呢，我有就是胃的不舒服，就是好像怀孕的时候会因为就是荷尔蒙影响的关系，肠胃蠕动会变慢。但是我一直以来其实我都吃蛮多的，然后就是我自己煮晚餐，我可能就是煮一锅汤面或者一锅粥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一餐把它吃完。但是我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之后，我就发现自己不能再这样吃了，因为我肠胃蠕动比较慢，然后它消化比较慢，如果你吃太多东西的话，它就会来不及消化完，然后就会开始在胃里面胀气，然后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就会变成真的需要少量多餐。然后我的那个餐点分量我又觉得超难拿捏，因为不能照以前习惯的分量来吃，所以就变成经常不小心吃太饱，然后就胃痛，就是那个胀气，胃不舒服，胃痛，然后痛痛痛痛痛痛到就是时间过不到多久，痛到我觉得现在应该已经不是因为饱到痛了，现在应该是饿到痛，就是中间他没有休息的时候从头到尾都在痛。所以呢，当我觉得好像饿到痛的时候，我又点就是又得开始去吃一点东西这样。所以第一孕期蛮长一段时间是这样，然后特别严重的时间有大概可能一两周，中间一两周的时间特别严重。多严重？真的是就是我真的得准备那个消化饼干，然后摆在床头，然后就是熄灯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是要赶快塞几片饼干在嘴巴里，然后再躺下这样子 就吃几片垫胃，不然会痛到睡不着觉。然后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赶快就是睁开眼睛再塞几片饼干到嘴巴里，就是不然早上又就是胃痛的醒来，这样就是这么严重的情况大概可能有一两周。然后中间也有接催眠的时候，所以也有过就是催眠个案，我在跟催眠个案进行工作的时候真的是胃很痛，然后必须趁个案在就可能他比较长时间的回溯他在讲他的就是看到或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我赶快把我的麦克风静音，然后塞两片饼干下去垫胃，不然真的太不舒服。对，所以第一孕期我顶多是这样啊。还有除此之外很长一段蛮长的时间是就是很难以说到底哪里不舒服，就是说不出个所以然不舒服，就很像你晕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是不舒服，但是你说不出来你哪里不舒服，就也不是也未必是想吐，然后也不是头晕，但反正你就是不舒服。那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只想要躺着休息而已，就是所以这大概四月的时候我的就是产值我生产力大大降低，我大概只剩 10% 的生产力吧，对，其他的时间我都在休息中。对，那还有另外就是我第一孕期的时候也很容易疲累，然后就会一直在睡觉，睡觉已经睡到了 Ricardo 开始担心的程度，他会问医生我老婆会在睡觉这样没问题吗。我会早上起床然后吃早餐，吃完早餐就去躺，然后睡了一顿之后醒来吃午餐，然后下午再接着睡。就是一直在睡的过程。这样子的过程在第一孕期也维持了一段时间。然后另外有一个状况就是我的口味变得特别的挑，就是我原本吃东西都是很随便吃的，真的是随便吃，所以导致我厨艺不怎么好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是因为我都随便煮个杂粥啊或者是煮个汤面，那汤面就是面跟任何有什么料就加进去就对了，这样子的汤面。
然后我都可以吃得很开心这样。结果怀孕之后我就没办法吃我煮的喷咧，就是我必须要找食谱，然后真的认真的照食谱做，然后我才吃得下去，不然我真的吃到生无可恋。就会觉得 这宝宝可能特别挑。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会很想吃肉，因为我原本的饮食习惯是除非我是去外食我才会特别点肉，不然我家里是很少会买肉的，所以我们长期在那个就冷冻库里面都只有冰厨余。但是就自从怀孕之后，我真的是第一次上超市会去他的那个 肉品区去挑不同的肉来买，然后我们冷冻库第一次出现肉耶。我觉得蛮羡慕有些人他们是怀孕之后变成没办法吃肉，然后就会可以吃素。我是反过来，我不能不吃肉耶，就是变得很想吃肉这样。但还好是第一孕期的时候是这样而已，第二孕期我现在又回复到了就是随便煮随便吃的状态。就是第二孕期比较舒适一点。
然后另外我第一孕期还有一个比较头痛的状况，是我大概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都持续的在出血。对，就是大概我在第八周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去拉斯维加斯进修催眠，我去上课，然后取得那个催眠发证讲师的资格，所以就是我之后可以开催眠课，然后教出催眠师了这样。那个时候在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真的是没有东西可以吃耶，就是如果你不想要经常花大钱的话，然后在那边我就真的只有一些素食的选择，素食是那个麦当劳那种素食，然后我甚至如果我想要买 Subway 就听起来比较健康一点的这种都几乎办不到，因为等于我下课的时候我走过去 Subway 的地方他就准备要关了，所以他不让我点餐。所以我后来就如果我要吃三明治我就只能就是比方说买 7-11 的三明治这样，然后或者是吃麦当劳，对，吃到生无可恋，然后或其他比较 方便的餐点，就是别的餐厅的帕尼尼啊或类似三明治的东西，反正就吃了一堆就是没有很喜欢的东西。然后但那个时候又刚好第一孕期就比较挑剔的时候，所以经常有这种状况，就是当我比较晚然后肚子饿然后得买东西吃，眼前就只有麦当劳或者 7-11 的三明治，然后我走到麦当劳那边发现天哪，我觉得这些汉堡看起来真的好油腻，我真的好不想吃它们，然后后来买了 7-11 的三明治，吃了两口之后觉得天哪，生无可恋，我不想吃它们了。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吃耶。那时候好像就唯一安全的食物就是水果，就我吃水果 我完全没问题，所以就是 那阵子就是每天都吃一颗苹果，然后一个那个李子，然后其他的对尽量吃水果这样。那反正可能因为也是就出门在外吧，所以睡眠品质就没有很好，然后 那几天就开始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会擦出一点点粉红色，然后后来进修结束我就飞回到温哥华之后，回温之后大概两天忽然间有一天就大爆血。就是怎样大爆血呢？那时候感觉真的是蛮恐怖的，因为我就忽然间感到有一股涌现感，就好像你月经要来的那种感觉，我就赶快冲到厕所，裤子一脱，然后就是会有水声那种哗啦哗啦，然后血就下来，就下到马桶里这样，然后马桶就一片红，看起来就超恐怖的。然后那是第一次这种就是大出血，然后我就吓到，然后 Ricardo 也吓到，然后我们两个就心想天哪，宝宝不保了这样子。对，那结果但我不会痛，就是我没有任何痛感，我就是血出来这样子而已。那一次就是吓到赶快去看急诊这样子，然后这边急诊也很久，其实我不知道台湾急诊久不久，反正这边急诊蛮久的，我们大概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去的吧，然后等到大概晚上十二点我们才回家，大部分时间在等待。轮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医生有帮我们就用简单的超音波仪器照一下，然后确认宝宝还在，然后宝宝看起来没问题，就这样就放我们回去了。就是这边的医生是如果你周数太小的话，即便你出血他们也是不会帮你做什么安胎处理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就是如果真的流产的话这也是一种自然淘汰机制，但出血不代表就会流产，就是可能出血
的人中，好像我有点忘了那时候数字是什么，可能三分之一的人吧才是有就是这种流产机会的这样。好，所以呢就没事，虚惊一场，但至少有那个检疫曹彦博看到宝宝一切正常，但是出血也就大量出血，就是那个瞬间那个 moment 这样子而已。那后来就是可能还会有 一点点血，就可能平常月经你用护垫的程度可以接的这种。然后之后的从那时候开始的每一天都或多或少有一点血，就是少则一天可能两三滴这样子，然后但多的话就会变成就是可能像是你要垫着护垫，不然内裤一定会脏的这种程度。好，然后但没有大出血，我们就习惯了这件事啊，怎么会习惯这种事呢？但反正后来又有再大出血一次，就是又是一个量大到吓到我们又跑去急诊的这种事情。那急诊的医生也是，也是帮我看一下宝宝还在没事，然后就跟我们说，就是如果是出血，然后伴随着很剧烈的疼痛的话，才需要再来急诊，或者是出血的血量已经大到了。你出现了贫血的症状的话也才需要再来急诊，或者是在出血中有看到人体组织。什么叫人体组织呢？例如说宝宝的手脚，听起来是不是太恐怖了呢？就如果是这种状况才需要再来急诊，不然的话其他是就是出血而已。然后甚至他说有些孕妇可能甚至是整个孕期都会出血的。那我就想说那好吧，不然就当我是那个就是很少数的整个孕期都会出血的孕妇那样好了。不然的话我的出血其实有时候也是会伴随血块出现的。那曾经出现过最大的血块是大概食指跟大拇指圈起来的这么大块的血块，我觉得蛮惊人的。那反正医生每次也都会说就是他也不能干嘛，然后现阶段我也不能干嘛，那他能做就只有照超音波确认宝宝还在，宝宝还 OK 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就只好就当反正出血的是我不是宝宝，就然后我也不会痛，那就这样吧，不然怎么办呢？所幸出血的症状在我刚进入第二孕期的时候，也就大概跨入第14周的时候就完全停止了。然后在进入第二孕期之后只有偶尔的，比方说熬夜熬得比较过分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出血，然后还有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孕妇真的是不能情绪太激动吗？还是我熬夜，我也忘记什么原因，反正只有像这种情况有零星的一点出血，但都跟宝宝无关啦，就宝宝每次检查看起来都一切正常，然后活动力也很好这样。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一直在出血这个原因，就让我第一孕期的时候我真的不太敢太操劳自己，就是能躺或能休息的时候我就休息，所以导致4月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什么产值。所以这大概就是怀孕以来目前我觉得比较惊吓的状况。那接下来讲觉得比较感动的状况好了。第一次的感动应该是我们第一次照超音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其实宝宝还没有人形，就是超音波其实看不到人的形状，但是看得到有个地方在跳动，那个是他的心脏，就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有小生命在肚子里是看到他的心跳。第一孕期大部分的时候你的肚子其实是看不出来有怀孕的，我的肚子好像大概到17周还是18周的时候才开始有一点点，就是就不是像你那餐吃的太饱，而是比较像有怀孕的感觉的那种感觉。对，那在那之前你的肚子就是很一般的肚子，所以第一次看到那个心跳的超音波就觉得啊特别感动。然后第二次的感动呢是听到心跳的时候，这两次不同的时候。然后第三次的时候是再去照超音波，这时候已经看得到人形了，就看到一个宝宝形状，然后我们还刚好看到宝宝手脚在踢动，然后就哇特别感动，就是一次比一次的那个实感，就是哇我们真的要有宝宝了的这种实感一次比一次的更加强。但到这个时候我都还是就是外表看不出来，然后体感感受不出来，所以要说实感很强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就超级强，就是完全可以是医生就拿一个仪器就是
接触在你的肚皮上，然后给你看一个他预录好的影片的这种感觉，就是 有一种断层感，就是没有很强的连接感。到真的很有连接感的时候是第一次感受到胎动的时候，我的话大概是在第18周左右的时候，那因为我已经有先大概查过，就是我大概知道，尤其是第一次怀孕的人可能很容易错过就是最初的胎动的迹象，因为他会以为只是自己的比方说肠胃蠕动啊，或者是就是很不明显，所以因为我知道会是一个很不明显的感觉，所以我才会去特别留意，然后我有感觉到好像就是腹部那边有东西在就波动了一下，翻了一下，是拨了一下，这种感觉就是很像真的是拨了一下，然后我就知道我感受到宝宝了，然后那个时候才真的有实感，就是不是医生预录好了一个宝宝心跳的影片，然后拿个东西戳在我肚子上这样而已，不是的，是我肚子里面真的有一个小生命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也很兴奋的跟 Ricardo 分享，但是就是妈妈自己感觉到距离到就是爸爸就其他人就是手摸也可以感觉到还会有一段距离，就是宝宝的动作还没有这么大吧。那反正后来陆续的就是这个就胎动，就是从波动啊到更明显的就是动静再更大一点这样。那我现在是22周，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Ricardo 也已经有摸过，就是他把手放在我的腹部上，然后守株待兔，我就跟他说宝宝现在是醒的，然后他就要就是守株待兔等了一下，然后宝宝踢了他一脚，然后他才感觉到这样子，反正他也有就是间接的感受到宝宝踢动他这样子。那反正目前整个孕期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一个开心的孕妇现在是最舒适的第二孕期，就我没有在什么胃口挑不挑的问题，然后也还睡得还不错，还没有到可能第三孕期听说又会很不舒服，肚子会很大这样子。所以现在第二孕期精神状况还不错，就是还终于又可以工作这样。但第三孕期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紧张，因为听说会又会变得很辛苦，但是可是今年我真的超级多事情想要做的，就包含其实我在年底前有2本绘本的 deadline 好可怕，然后还有我也想要就是今年初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想要今年能够把过去一年多的这些图文贴文整理成册，可能出一本书，或者反正整理成一个作品，甚至出牌卡这样。然后还有年底前我也想准备那个催眠证照课，因为我预期等到孩子出生的时候恐怕没有办法接个案，因为总不能个案2-3小时之内如果孩子哭了那怎么办，就是势必得打断，所以就没办法接个案。所以那时候可能之后会转成就是开课的方式，所以对，如果想要来跟我预约催眠的人请把握现在就是所剩的几个月的时间，那如果是有兴趣学催眠的人的话也请就是可能留意一下，我希望我可以在年底前准备好可以开始开催眠证照课。那还有很多其他计划，就是实在是太多了，就今年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紧张。好，反正大概是这样，这集大概就分享到这边，就跟大家闲聊一下我的怀孕状况。那在听这一集的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已经是妈妈了呢，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准备想要怀孕，或者未来总有一天计划要怀孕的，或者是你现在就正在怀孕中呢，跟我一样，那就欢迎来找我跟我讨论分享。那我的预产期是11月中，那一样最容易找到我的地方就是我的 IG， 我的 IG 账号是 CCINYEE， 那我们就下一回见咯。